我们看下一部经了，四百七十一跟四百七十二呢，我们是一起讲啊，因为它的经文是大同小异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四百七十一啊。那这部经也是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讲的。佛陀说，譬如空中狂风逐起啊，因为有很多风啊，狂风从四方来啊，有尘土风、无尘土风啊，就有灰尘的跟没灰尘的啦哈，毗湿颇风，这个呢，在巴利文的意思呢是遍一切风，遍一切处啊，哈，就是毗湿颇风啊，就遍一切处，就是你站在那里，你会感觉好像全身都被吹到一样。那毗蓝颇风，这个是高空猛风，高空猛风，这个让我想到每次坐飞机啊，就是你看到晴空万里，但是它轰轰轰，常常都是在空中会遇到哈，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眼睛肉眼看不到的啊，这个就是高空猛风啊。有时候这些乱流是很可怕的哈，我坐飞机已经坐到麻木了，你坐太多了，所以就有点麻木了。不过在大西洋、太平洋这一种，它还是比我回东南亚的风还是不一样。像我们要去欧洲啊，去或者去美国，它经过那个大西洋嘛，哈，那一个风啊比较强一点啊，因为它大海洋嘛，啊，那个风会比较大一点。而且不是只有风哦，因为它飞得高嘛，它跟这种短程的不一样，它飞机飞得高，所以呢也很怕遇到那个闪电啊。啊，也很怕遇到那个闪电，所以我有几次呢到美国啊，因为有一次经验最深刻，就是因为他那个遇到那个闪电的时间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路上都是闪电哦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啊，我看到有的人呢一直在念经啊。因为他那个闪电太长了，一般我们平常我的经验是大概几分钟，一两分钟他就停了。他不是有一次呢，就很长哦，你知道，他都还一直那闪电都还一直是这么大声这样啊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。有一次遇到学佛的人，他就一直在诵经在旁边。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的哈。这高空的猛风，好，再来呢，薄风、厚风啊，你看这个风的名称好多啊哈。那还有呢，乃至风轮起风，风轮呢，这里是指巴利文的意思是旋风啊，旋风啊，旋风啊，旋转的旋，有点像龙卷风那种吧啊，所以风轮是指那个身中受风，就是我们身中感受啊，它是指感受哦，它不是说受风寒哦，它是说身中的感受好像风那样，亦复如是，种种受感受升起呢，有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啊，所以这些感受升起啊，好像风那样啊。第一种就是三种受的自性啊，苦乐、不苦不乐三种受。第二呢，就是乐的身受、苦的身受、不苦不乐的身受啊，这个是身的感受。那下一行是心的感受，有没有三种心的感受？然后呢，接下去是乐食受，这个食呢就是懒浊，有懒浊的乐受啊，有懒浊的苦受，有懒浊的不苦不乐受，所以这个食啊，在巴利文就是 samisa， 就是懒浊啊。 那乐无食受，前面加一个无的话，就是没有懒惰，没有懒惰的三种受。然后再接下去是乐触药受，有没有？这个触药就是触离啦，就是远离烦恼的受，远离烦恼的受，远离烦恼的乐受，远离烦恼的苦受，远离烦恼的不苦不乐受。那换句话说，出离烦恼的解脱的圣者，也一定是会有三种受，他只是没有烦恼夹杂在里面而已啊。好，那这时候世尊就说了下面的偈颂啊，譬如虚空中种种狂风起，东南西北风四维亦如是，四维就是东南西南这个了哈。有尘即无尘，乃至风轮起啊，他就把经文再浓缩啊。如是此身中诸受起亦然啊，就我们身中的感受啊，就好像这些种种的风啊。若乐若苦受，即不苦不乐啊，这个就是三种受啊。这三种受啊，包含上面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种。就是三种受，有包含三种受的自心，三种受的身的感受，还有三种受的心的感受，这三种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有实跟无实的感受，有贪着跟没有贪着的感受。最后一种呢，就是贪着，有实即无实。贪着不贪着啊，这个可能都包含后面的三种了，对不对啊？包含出离受这个。比丘勤精进，正智不轻动，于此一切受暇慧能了知啊。那跟前面一样了哈。那我们看下一经472经，一样在同样的地点，佛陀跟比丘们说：譬如客舍种种人住，就客栈啊，有好多人住。有刹帝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、野人、猎人，有没有？434页啊，野人、猎师，这个野人哦，我看其他的注解就是村野中人啊，就是可能那些乡镇呢，在那些乡镇呢，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，他野人不是指那个人猿那种啊。他是指可能是比较偏远的人，还有猎师啊，猎师就是猎杀动物的嘛哈。持戒、犯戒、在家、出家，全部都在客栈可以住，你只要有钱都可以嘛，对不对啊？此身亦如是啊，他说佛陀说啊，这个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啊，就好像呢住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物，大家都可以住。他就形容种种的感受啦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乃至第七个，你看，乐触药受、苦触药受、不苦不乐触药受，有没有？跟前面一经一模一样的。那下面的偈颂呢，它就有一点点，也是差不多一样，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比如说，譬如客舍中、客栈当中，可以有种种的客人，刹帝利。婆罗门长者居士，旃陀罗，这个旃陀罗你对应上面的就是列师，第一行有看到吗？旃陀罗就是那一些屠宰业的行业嘛，哈，旃陀罗，杀生业的工作就叫旃陀罗啊，还有野人，那其他的都是跟上面一样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用讲了哈。其他偈颂跟上面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，488页。488页。下面的表格啊。那左边是经文471经，他说空中好像有狂风触起啊， 就是有狂风突然吹起来，有种种的风啊。我们看论怎么解释哈、啊、这一段呢，论说此差别者俱领三受、啊、就是我们身中的感受就好像种种的风啊。若有受于一子中生以破坏消灭不住，速归迁泄啊。就如果有感受升起啊，生了就灭了，生了就灭了，它很快就灭，对不对？不经多时啊，那相似相续而流转者，应观此受犹如旋风。就不经多时，就是过了不久啊，一会儿，它也很快的就会熄灭。所以感受呢，它其实是很快的就会熄灭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是属于快速熄灭的感受，就好像种种的风。这个是471经。那472经呢，下一段呢，他说感受就好像客栈里面住着种种的人、啊、进出种种的人，这一种感受呢就稍时经停。你看论的注解、啊、他说若有诸受稍时经停，有没有？少时经停就是暂时短暂的住，因为住在客栈住在 hotel 里面，你不可能是一进去就出来的嘛，他通常进去住一个晚上才出来。所以他意思说有一些感受呢，他在我们身心上呢是住比较久一点点的啊，有短暂的住着一段时间，相似相续不速变坏而流转，有没有？就好像客栈里面羁旅舍类，羁旅就是羁居他乡的客人，舍类就是指人嘛哈，就是羁居他乡的客人啊，就是住在客栈里面的人，他可能住一个晚上、两个晚上、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。所以呢，感受啊，其实我们的三种感受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有的感受呢，它是住比较久的，有没有？如果 有生过病的人就知道啦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病痛啊，他的感受就住比较久啊，嗯。所以这个经文的譬喻啊，佛陀的譬喻也很微妙呢哈。所以感受啊，它不是刹那生刹那灭，有些感受它住比较久。其实我刚刚所提到的生病呢，是身的受啊，心的受会不会住比较久？心的感受会不会住比较久？会，讨厌一个人住最久的啦，住几十年还住在里面呢，那这种苦受是住很久很久的啊，搞不好住一辈子啊。那下面我们看下一段啊。我们看经文，此生亦复如是种种受生啊，就是有种种的感受啊，有种种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我旁边有写一个补充一，有没有？那大家看下一页哈，489这个表格，第二个表格就是补充一啊，就是两部经都提到这四种受啊，有没有？第一个是三种受的自性啊，就是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然后第二呢是站在身心上来分辨啊，三种受配合身跟心啊，就变成六种受，有没有？然后有时跟无时，就是有懒着、无懒着，也是一样变成六种受。那贪懒出药啊，就是出药就是清净啊，也变成六种受啊。那我们来看论的注解哈，论的注解也有这样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488右边最下面哈，瑜伽师地论注解说，右彼诸受自性所依懒净品别，有没有？当知名受品类差别，当知名受感受的品类差别。这里总共有三个语词，自性所依懒净， 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来对应下一页哈，大家记住这三个名词哈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489，第二个表格，三种兽是什么呢？就是自信，自信，身心呢，所依，三更四啊，就是有懒无懒，或者是杂懒跟出离，这个就是懒境。所以就分成这三大类，可以吗？瑜伽师地论说有三种分别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自信。第二呢？所依。第三？给懒静。这个是论的用词啊，自信就是它的特性啊，自相啊。就是我们补充表格的第一种，第一个对不对？就是三种受嘛，哈，三种感受。那所依呢？就是三种感受，它是依于什么升起的？啊，身心嘛，哈，身受心受。那懒静呢？就是杂懒跟清净啊。那我们的这三种兽啊，它有分成什么？如果三更四一起看的话哈，三更四一起看的话，就是杂懒的兽。我问大家哈，这个是懒的兽嘛哈？杂懒的兽，如果你对应这个所依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分成什么？身。受还有心的受，对不对？要这样写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感受可以分成所依，可以有这两种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两种啊，它就可以升起三种受，对不对？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这样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苦受，比如说我们身体受伤了啊，身体吃到好吃的有乐受，或者是不苦不乐受，那都有可能产生杂懒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它分起来可以分成这样，所以这样子，如果是这样算的话，总共有多少类？三二多少类？有多少种感受？啊，三二六嘛，六种对不对？因为苦受可以分成身的受、心的受，乐受也可以分成身的受、心的受，可以吗？三二六，所以这边就六种受。那如果是清净的感受呢，也是一样咯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咯，所以这边就可以开演成多少？十二种受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啊，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学佛之后啊，我们的感受如果是清净、没有杂染、没有烦恼的话，它还是会有生的受、心的受，还是会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还是会有的。好，所以不要说我们学佛之后为什么还有这种感受，其实一样的还是有的啊，只是它不会因为感受而生起烦恼。所以我们上一部经不是有提到吗？就是感受呢会让我们生起，这个是感受对不对？这种全部是感受，这个受啊会让我们生起烦恼对不对？生起贪嗔痴的心啊，就是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然后再升起什么造业，然后再来是轮回， 所以感受呢，所以这里大家就要留意了，感受它会让我们升起心，然后会造业，它是连带关系的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三个用词：自信、所依、揽境。好，你自己写在旁边哈，表格的旁边。OK， 我们来看上面哦。你看上面489页最上面那个表格右边啊，瑜伽师地论的，他说有畏受者是世间受，这个畏呢是什么？有畏受，这个畏是什么？食。对啦对啦，食，食物的食，食物的食是什么呢？大家看脚注哈，大家看脚注三十，脚注三十呢？有懒，有没有？有懒就是 samisa， samisa， 无懒就是 ni ramisa， 嗯，所以它这个食呢，就是啊、有食的乐受，有食的苦受。有时的不苦不乐受，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有畏着的感受是世间的啊，无畏着的感受是处世间受，就是无时受，无时受就是没有懒着的感受，就是处世间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呢，乐贪着受，苦贪着受，不苦不乐贪着受。这个贪着受呢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单着受，依单着受，依于微妙的五欲诸染污受啊。那处要受呢，就是处离受，就是一切处离远离所生诸善定不定地具行诸受，就是。不管你是、啊、有出离心，不管你是在定中或者不在定中，所有的感受都是出离烦恼的，因为它不会再起惑造业的意思、啊、不管在定地还是不定地 都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490页相应部的注解书、啊、第一个表格它对于有时无时三种受的注解、啊、有时就是 有执着，无时就是没有执着、啊、苦乐舍三种受，你看有执着的呢，就是有跟五欲、啊、一欲时相应的受、啊、就跟五欲相应的受，乐呢也是跟五欲相应的受、啊、不苦不乐受也是跟五欲相应的不苦不乐的受、啊、那无时就是没有执着、啊、没有执着的苦乐不苦受呢，就是希求无上解脱所生的忧苦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、啊、我们希求得到无上解脱，要不要辛苦的付出啊？修戒定慧苦不苦？苦吗？不苦吗？修戒定慧苦，怎么不苦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忍别人不能忍的啊，怎么不苦？对不对？所以希求无上解脱所产生的忧苦啊，它虽然是苦受，但是呢是值得的，所以这一种苦受是没有执着的感受。乐受呢，就是依于初禅毗婆舍那还有随念啊，六随念所产生的乐受愉悦的感受，这个也是没有执着的感受，就我们在修初禅得到身清安心清安，毗婆舍那也一样啊，我们观察六随念，比如说佛随念，我们会对佛产生信要心，那这一些乐呢，就是无时的乐受，没有执着的乐受。 所以修行可不可以有乐受？可以啊，可以的啊。舍受呢，他说依于第四禅而升起的不苦不乐受，就舍念清净，这个就是没有执着的舍受，没有执着的舍受。但是第四禅的不苦不乐受啊，也有可能会有执着的啊，这个就看我们的知见了啊。如果有知见正确，它就是没有执着的感受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二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二十八，这里跟我们分别有二十一种受啊。你看下面的表格，下面的表格 ，OK。现在要考考大家哈，刚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有三种名词，对不对？自信就是第一个啊，三种受嘛哈，自信你自己写在旁边哈，自信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这个就是自信。然后下一栏身心就是所依，然后下面呢最后一栏啊懒静，对啦啊，那这样子你会分哈。所以呢，你看二十一种受呢，它分成三栏，第一栏就是自性，第二栏就是所依，第三栏就是懒静啊。所以二十一种受是这样区分的啊，没有很难的啊，没有很难。然后右边的九种受呢，这个就有两种说法了啊。自性的话，它分成三种受比较简单；所依的话呢，它就分成身的受跟心的受，或者是跟三种受结合变成六种啊，二三六嘛哈，就变成六种。那第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还有加上有染无染啊，变成九种受。那第二种说法就是没有啊，它不区分有染跟无染啊，也是九种受。所以在我们在修学受念住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详细要观的话呢，是要分别这么多的，是要分别这么多的啊。因为我们在禅修的过程，比如说你要观察受念住的时候啊，你要观察你现在当下，比如说你在冷气房吹着冷气，这一种乐受啊，这一种舒适，你是有懒还是无懒，你要很清楚。所以受念住的时候啊，老师就会教导你，你就是要审查自己有懒还是无懒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感受的区分啊，它可以分到那么细啊，你会发现说，吹冷气前面的五分钟，你会是无懒的乐受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就是说你很清楚，哎，这个没有懒着的乐受。但是如果一直吹，吹了四五分钟呢，你会觉得是苦受了，太冷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受啊，其实它是一直变啊。如果说你自己有这种啊读经读论的这个基础的话，你才会知道说哦，乐受转去苦受，然后等下苦受它又会转去乐受的。那你在这过程里面就看自己有没有执着了啊。有的人执着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啊，很像很严重，实际上它很快就过去的啦啊，没有过不去的东西的啊，好。那我们来看491啊，补充资料，后面还有一大段呢，后面还有一大段啊，491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注解哈、啊，他说这里有四个圈圈，有没有？第一个，第一段前面两个圈圈它是连续的哈、啊，它是接续的。他说乐受就是随顺于乐受处为缘而产生的，处生受嘛哈。你看我们十二因缘里面就是啊，根境是处受想思啊，所以处呢就是生起受的一个因缘，所生平等受，受所摄名为乐受啊。总之他就是要讲处为缘而生起乐受，乐处乐受处所生的就是乐受。如果是五事相应，就是身受；意事相应，就是心受。 所以你们会分身受跟心受吗？啊，眼耳鼻舌身就是身的受啊，意的话就是心的受啊。他说那第二个圈圈，他说就好像上面的顺乐受处，那其他的两个顺苦受处，顺不苦不乐受处为缘的，那就会升起不平等受，还有非平等非不平等受。所以呢，那个顿号啊，大家要改成逗号，就是不平等受受所摄，这边改成逗号，有没有找到啊？啊，改成逗号，不平等受受所摄，逗号，然后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受所摄啊，是名不平等受就是苦受，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就是不苦不乐受。那相应于五识的就是身受，相应于意识的就是心受。那这样可以区分吗？不难嘛哈。所以乐受呢就是平等受，你看它的关键字就是平等受，平等受就是相应的受嘛，就是我们感觉舒服的受。苦受呢就是不平等，跟你所想的违反了，就是不平等受。那不苦不乐受呢就是非平等非不平等啊。好，第三个圈圈，他说如是诸受啊，这三种受啊，若随顺涅盘，随顺抉择啊，这两个啊，你随顺涅盘还有随顺抉择，抉择就是智慧了啊，就是智慧，毕竟出离，毕竟离垢，毕竟能令梵行圆满，就名为没有爱着的感受，没有爱着的感受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随顺涅槃还有抉择的智慧呢，它就会朝向于三个啊，就是出离、离垢、令梵行圆满，这个就是没有执着的受。若堕于戒，就是有爱畏的受，那戒就是三戒咯啊。若色界无色界所系缚啊，那若随顺离欲，这个就是出离受，就名为出离受。那这一种出离受啊，它还是属于有染爱的受，它只是暂时，它只是暂时在定中啊，但是它还没有真正解脱的啊，它还是可以称为出离受的啊。那下一个呢，他说欲界系，欲界系它就不随顺于离欲啊，所以它是一个单着受。那这里的出离受呢，就是它如果按照论的注解呢，出离受是包含禅定的受，也叫出离受的。你看到它出离有分两个，一个是毕竟出离，一个是出离，对不对啊？色无色界系的这种出离就是禅定的出离。那如果你是随顺于涅槃抉择智慧的，就是毕竟处理，就是解脱了啊。这样的区分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，就是有关于受念处引出的经文是《中阿含九十八念处经》啊。什么是观觉如实念处？觉就是受，观受如受念住，这个觉就是受，你自己写一下哈。观觉如觉有找到吗？就是观受如受念住，就是受念住啦。观受如受念住就是啊受念住。觉乐觉时，其实就是觉乐受啊，觉乐受的时候便知觉乐受啊，觉苦受的时候便知道觉苦受，觉不苦不乐受的时候知道觉不苦不乐受。那身的受心的受 有时的收，无时的收，有贪欲的收，无贪欲的收。如是比丘观，内受如受，外受如受，立念在受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名观受如受。啊，这个就是受念住。所以受念住的内容呢，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受相应的经文是不是一样？是啊，一样的啊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在四念住的经文，它是放在受念住，但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杂含的这472经啊，这个是它是放在单独的经哦，单独的经。也意思说，有的众生，佛陀当时教导的众生呢，有的众生他只要修这个受念住也能够得到解脱的。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472经、471经，他只有讲受念住也能够解脱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啊，因为有的众生比较执着感受，有的众生比较执着感受，所以你看，大家有听过世间不是常常有的人说跟着感觉走，对吧？那个感觉就是受啊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跟着感受走啊，所以你高兴就表达得很高兴，不高兴就表达得不高，就跟着感觉走啊。你跟着感觉走，就是471经那一类众生。如果你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，虽然它全部都在讲受，对不对？它全部都在讲受，但是呢，它佛陀啊，它还是有带入染净，有没有？染净的内容呢，其实它是属于心的，心才有贪心所跟不杂染善心所跟恶心所嘛啊。所以呢，染净呢，它是属于我们的心所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其实啊，虽然是讲受为主啊，讲受为主，但是它其实也讲到心了，也讲到造业。只是佛陀他切入点是从受啊，所以啊，你会看到说佛陀他说法啊，其实他是没有一种方式而已啊。他有时候你讲到彻底的话，其实他都是包含其他的啊，只是这一类众生他可能真的是比较着重在感受啊，着重在感受。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。473经，那473经这部经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啊，它跟下一部经一样，都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书本434啊，佛陀也在同样的地点啊，那有一个比丘自己思维说。佛陀啊，讲三种受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佛陀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说，诸受皆苦，全部的受都是苦。那到底这两个要怎么会通啊？这个比丘想了之后呢，就去找佛陀了啊，就问佛陀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两种呢？啊，说三种受，还是说诸受皆苦啊？我们看435页，佛陀跟比丘们说，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按照古文的读法，那个故呢应该放在变异法故才对，因为它有两个原因，一切诸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异法故。按照古文的读法，应该因为它有两个原因的，待会我们看论哈，你会看到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无常，一个是变异法。佛陀才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啊。那这句经文啊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诸受皆苦啊。那 里头的偈颂呢，就有提到说，知诸行无常，皆是变异法，故说诸受皆苦。有时候故呢是放在下一句是对的哈，是所以的意思嘛哈，但是有时候呢它是要放在前面的，表原因就要放在前面啊。正觉是左知，正觉就是佛陀啊，佛陀了知，比丘勤精进，正智不轻动啊。那这后面一样样哈，跟前面的偈颂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这句诸受皆苦的一个注解啊。我那时候做补充资料呢，给大家的是491，对吗？491只有短短的卷96这个注解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先看卷96这一段哈。我们先看补充资料491啊，你看这个左边的经文，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啊。那瑜伽师地论卷96的注解呢，他说诸苦受，一切众生现知是苦，不假成立，这个不需要加以分别了，苦受众生一定知道是苦的嘛，对不对？限量上我们知道是苦的，所余二受就是乐受跟不苦不乐受，有两种因缘因知也是苦的。第一个不苦不乐受啊，就是非苦乐受，就是不苦不乐受，即能随顺此受诸行。诸行呢就是有为法嘛哈，不苦不乐受啊，以及能随顺诸受的有为法，因为是无常变化无常的缘故，所以知道它是苦。不苦不乐受呢，它这里对应的是无常故。下一行所有乐受啊，你看乐受啊，他说还有随顺此受的诸行啊，就有为法，变异法故，应知是苦。由此道理，当知诸受皆悉是苦。可以帮我擦一下黑板吗？那这里呢，这一段呢，它就分辨乐受跟不苦不乐受。这句经文呢，它对应的是这两种受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特别哈？因为他说苦受现知是苦，不需要分辨的，苦就是苦。但是乐受呢，为什么说也是苦呢？是因为它无常故。那哎，不是哦，变异故啊，变坏嘛啊。它会变坏，所以呢说它是苦。那不苦不乐受呢，因为是无常故，无常故啊。其实三个都是行苦的，照理说三个都有行苦，只是说苦受跟乐受呢让你觉得它是比较表面的，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行苦。一切行无常故，大家知道我古文的翻译呢，一切啊，沙帕瓦啊，不是沙帕啊，一切呢，有时候它就翻成诸，所以行呢就是诸行，那无常呢就是诸行无常，看到吗？所以古文的翻译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。那说一切行啊，诸行无常，三法印嘛，对不对？有为法都是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变异法故。如果按照论的注解，他说变异故是吗？变异法故。然后第二句是什么？ 经文的第二句是什么？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一切行还是诸行？这个不是变异法，这是变坏法啊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是变坏法。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那这个是比较针对，我有写错吗？无常故是，这个是无常故，我写错了是吗？我先写经文啊，先写经文。那第一个是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是由无常故，这个啊，这是不苦不乐受。那一切法，这个是乐受变坏故啊，有没有变坏故？漏了一个行啊。他说苦本身，苦受它的本性就是苦，所以就不需要谈啊，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苦。那所以他认为呢，这个论的卷96这一段认为说，无常的缘故啊，因为无常，这个不是苦啊，因为无常的缘故，所以它是不苦不乐受。那变异法故，乐受啊，所以这两个对应的是有点特别哈，一切行无常故，所以说不苦不乐啊。那变异法故变坏，所以他说是乐受，乐受会变成变坏嘛啊，所以他是就是指坏苦哈，有的人是把这个苦就是苦苦嘛哈。它是这样对应，我们上面之前是不是有对过哈？这个是坏苦是吗？这个对应是行苦，有的地方，我是在哪里讲？我现在哪里讲了？我都有点忘记了。他这一部经如果是这样，这个是对行苦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一些地方哦，他提到说这两种本身他也包含在行苦里面的啊，也包含在行苦。那暂时我们这边先不要讲到这么复杂了哈，先这样对应啊，先这样对应。等我想到在哪里的资料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卷96嘛哈，卷96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看别的资料啊。